সকালে আসো টিভিটা।第十二节，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，你不失连续到几时呢？”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，叫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：“你要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我为耶路撒冷，为西安，心里极其火热。”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：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仍施怜悯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，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要再宣告说：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，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，拣选耶路撒冷。好，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聚在一起主要来看撒迦利亚书，总共有十四章。那么我们这一次呢，用七堂的时间，每次大概是两个钟头，我们一同能对这一卷的圣经有一点的认识。那昨天晚上我们给大家一份的讲义叫做恢复书卷大神年表，那么最后一堂呢，我们要给大家另外一份讲义。那么那份讲义呢，就等于把这一次我们所讲的大概给大家一个大纲。所以等到大家完成了这一次的追求之后，那么的的确确能借着这两份一点的资料，最少能给我们一些的帮助。所以呢我们请大家记得，就是昨天晚上我们给了一份讲义，还有最后一份讲义呢是最后一份给大家。那么我们讲到撒迦利亚书，我们首先要讲到它的分段。我们知道说撒迦利亚书一共是十四章，但是很明显前面八章是一段，那后面是第二段。那么大家读圣经都知道说前面这一段是讲的撒迦利亚书的异象，他一共看见了八个异象。那后面这几章给我们看见撒迦利亚书讲到他的预言。那为什么讲的异象呢？因为神的确借着撒迦利亚的话，撒迦利亚来鼓励那些回到耶路撒冷那些剩下的百姓，叫他们能够得着鼓励，叫他们能够起来兴建神的殿，因为这是神本来托付他们的。他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，但是有一度因着外面的困难，因着外面的攻击，因着许多的因素叫他们手软，最后呢他们的工作就停摆了。一停摆就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，然后呢神就借着撒该就借着哈该那位先知来对他们说话，那同时呢也借着撒迦利亚这一节先知呢也对他们说话。那么到底他说了什么话，什么样的话叫他们能重新得着鼓舞？所以我们知道说哈该和撒迦利亚书在圣经学者的眼光里面，他们是复兴的先知，因着他们的话有的人就醒过来了，因着他们的话他们就活过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话来鼓励我们，让我们能走完还没有走完的道路。但是问题我们问说，难道撒迦利亚只是复兴的先知吗？如果光这样的话，那么前面八章应该就够了，为什么还有后面的几章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说撒迦利亚书是比复兴的先知更多一些。那么到底他是怎么样一位先知呢？我们读完了他的十四章以后，我们应该要对他有更深的认识。那么这些人，尤其是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些人，他们曾经热心，他们曾经为主摆上一切，他们的代价实在是够大的，他们舍去了巴比伦，所有人都觉得他们的前途应该在巴比伦，就有一般的人，他们为了神的旨意，他们愿意做头号的傻瓜，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这个空城来，然后从废墟里面要重建神的殿，要带回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般的人，圣经称他们做 剩下的百姓，所以有一卷书就是以斯拉记，特别在第二章给我们看有哪些人他们回来了，神都记得他们。神不只把我们名字放在生命册上，神也把我们的经历也放在他的纪念册上。有一般的人，他们爱慕神的话，他们追求神的旨意，他们没有神的旨意，他们不能生活，所以他们回来了。但是不表示他们不遇见困难，不表示他们不遇见反对，就在反对的声浪当中，他们不能够不接受，他们不能够不停摆。所以一飞停摆就经过这么多年，那么现在呢，当然需要话来鼓舞他们。但是更重要的就是，到底这个工作有没有明天，到底这样回来到底将来前途如何。所以如果今天你光给一些安慰的话，你的确能够鼓舞我们再重新向前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我们到底这工作能做多远，到底它有多少的前途。所以到底这个见证有没有前途，这个就是撒迦利亚书从第九章到第十四章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他就讲到一些预言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大家很喜欢读撒迦利亚书，因为这个就好像是在旧约里面的启示录一样。那么而且里面讲的一些预言是非常有兴趣的，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有的到现在已经应验了，有的到现在还没有应验。所以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么当然在撒迦利亚书可以说是在旧约十七卷先知书里面，那么我们知道说是最吸引人的一卷，但很可惜呢也是最难解的一卷。因为我们知道说等这个连犹太人的拉比都说，一直要等到等到将来那个光明的教师来到的时候，那就是弥赛亚来到的时候，那么才能够把这一卷把我们解开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不错，光明的那位光明那位弥赛亚是要来到。最后你知道我们的主脚要踩在橄榄山上，但他们不知道两千年前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了，他已经来到这个地上。那么因着被弃绝，所以呢他就挂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升天。那么但然后升天以后呢，我们知道他就差遣父就赐给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圣灵呢已经来到，而且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在凡事上要教导我们，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那么圣灵既然是圣灵所呼出的，圣灵所漠视的，那么当然也就圣灵能够把这卷书为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解开。圣经说神的话只要一解开，就能叫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相信说今天靠着圣灵的引导，这卷书呢对于新约的圣徒来说应该是解开的。那么但是呢，到底解开有多少，跟我们的光景当然有关系。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它的对象是对每一个人说话的，连不信的人神的话都可以对他们说。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一卷书只是为了一般人说的，意思是说只有当你回到耶路撒冷，只有当你曾经要建立神的工作，然后你灰心了，然后你失望了，然后你遇见困难了，然后呢工作停摆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神要鼓励这样的人。如果你在巴比伦，你根本对神的旨意没有兴趣，你根本对于神的工作，对于神的见证没有多少的兴趣，你仍旧做你的基督徒。你知道说他们在巴比伦仍旧可以在会堂里面，到时候仍旧可以读他们的圣经，仍旧可以他们的祷，仍旧可以祷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那些人不在乎神的见证，他们远在巴比伦，他们的心完全被世界裸去了，他们仍旧可以读这一卷书，对他们来讲一点的感觉也没有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撒迦利亚书是为着剩下的百姓。那么我们是不是剩下的百姓呢？旧约里面剩下的百姓就是新约的圣徒。所以主父神怎样在旧约呼召那些少数的人从巴比伦回来， 那么同样的，今天神也呼召我们，在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，叫我们能够站在神旨意的显行线上。我们没有比别人更好，但是那是靠着他的旨意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仍旧站在神的水平线上。那么这些就是新约里面的得胜者。那有一些话很明显的，神是得胜者说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撒加利亚书。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有心要来服侍他？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有没有兴趣？我们尤其对于神的见证，我们在乎不在乎？对于今天整个教会荒凉的感觉，荒凉的观景，你有没有感觉到痛？你有没有感觉到悲伤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里面没有感觉，也许这卷书不是为着你的。如果你看见说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，好不容易今天想把我们带回来，好不容易现在我们要建造神的殿，结果呢，你看见被迫，基于好多种原因，我们的工作不能再往前去了。那么现在是不是需要像撒加利亚书来鼓励我们？当然需要。但是更重要的，不是只给我们前面的八章讲到八个大的这个意象，那么更重要的，我们要问说，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？到底神的见证有没有前途？尤其是有一番经历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走教会的路走了一段以后，你会觉得很痛苦，你会觉得许多时候是背十字架的经历，常常你会问自己说，我这个路有没有走错了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尤其当你经过了许多的苦难以后，倒是你受了那么多的打击，有的甚至你都担心，你都不喜欢听教会这两个，你觉得要个人属灵就可以，个人爱主就可以，就不会带来给你太多的难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是在教会当中，神在回来以前，主在回来以前，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看看今天教会的情形，你说有可能吗？教会真的有前途吗？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所以有一次弥陀生弟兄在英国和史伯克弟兄有一段的谈话，史伯克弟兄就问他说，在全本圣经里面这么多的预言，你觉得最难应验的是哪一段圣经？然后弥陀生就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指给他看，他说恐怕全本圣经里面最难应验一段圣经，就是在主回来以前，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没有一点尝试就罢了，如果你对教会的历史没有一点认识也就罢了，如果你在教会生活中你没有一点经历也就罢了，如果你真的走过这条路，尤其等到你到了有一定年龄的时候，当你回过头去看，现在你怎么帮助这般年轻的弟兄？如果追求属灵一点的问题都没有，但你还不敢不敢告诉弟兄姊妹说，在神的心目中有一条路的，那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，但那条的路也是达到丰收的路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所有的丰收都在教会里面的。但是你在教会里面，如果你要得着那个丰收，那条路你是一定要走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走在这条路上是不是有许多的经历？没有错。但是你走到最后是不是一条死胡同？你走到最后能不能说此路不通？所以问题就是有没有前途，有没有明天？如果教会没有明天的话，我们今天就爱主，我们仍旧可以等主回